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3，为什么用比喻一？马太福音13:1-17，韦保罗牧师，2006年2月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14日。马太福音13:1-17，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如果有人问你，马太福音到目前为止讲的是什么，你如何回答？你是否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章记录了君王的家谱，第二章记录了君王的诞生，2:2，第三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传讲神的国，3:2，第四章耶稣开始传道，4:17，传讲神国的信息，第五章到第七章记录了登山宝训，耶稣首先告诉我们神的国属于谁，5:3。第八章耶稣警告人不要被赶出神的国，8:11-12。第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讲神国的福音，9:35。第十章耶稣差遣12个门徒，吩咐他们传讲天国，进了10:7。第十一章耶稣教导施洗约翰的伟大，但神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11:11-12。第十二章耶稣教导说，如果他靠着神的灵赶鬼，就必定是神的国来到了。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天国的比喻。福音强调神的国，所以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神的国。神国的外在表现体现在地方教会上，他们就像散布在异乡的小小使馆一样，但并非所有这些小使馆中的大使都是神国的忠实成员，以弗所书6:24。有些人嘴上荣耀君王，心却远离他，马太福音15:8。其他人则有真信心，当然这信心是人眼所看不见的，因此无形的教会、无形的国度与有形的教会、有形的国度之间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受洗并加入地方教会，表明你进入了神国的外在彰显，这是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希伯来书13:17。但仅仅皈依有形教会并不能保证你真正与神和好，马太福音22:12-13。我们必须存基督里的真信心，成为无形国度的一员。马太福音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耶稣开始讲述国度的比喻， 这些比喻揭示了神国的本质。这些国度的比喻共有七个。今天上午我们不会具体讲解这些比喻。今天经文中的比喻我先不做讲解，因为耶稣会在本章后面解释。这个预言的目的是引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马太福音记载说，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已经变成了一大群。耶稣坐在船上，而这群人则站在岸上。对如此规模的人群，几乎可以肯定，比喻中提到的所有类型的人都会在场。敬虔的教导旨在引导听众反思并做出回应。它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术讲座或满足虚荣的好奇心。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所学习的功课都是对个人有教训意义的，基督的听众们也开始意识到他的教训是指着他们说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五节。一个好的教导师应当效仿耶稣的方法，好学生应当敏感地嗅出信息中针对他们的教导。不信的人敞开双臂，欢迎除了圣经之外的所有教导，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圣经上的话是对每个人说的。现在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说话？比喻 parable 源于两个希腊词 para 意为用或通过， bello 意为投掷。比喻的意思是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投出，从而构成一个平行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类比或预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比喻、类比或预言的目的是为了清晰表述，也是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我认为我们都必须承认圣经是明白无误的。我们应该坦白承认，如果存在问题，问题不在耶稣，而在于我们。但门徒的问题似乎表明，这些预言对某些人来说确实令人困惑，不同人的困惑程度可能不同。你可能在想，人群中是否有人感到很沮丧？也许有好心的使徒，就像今天教会中的专家大师们那样，正在想办法帮助耶稣解决沟通问题。耶稣回答他们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看来耶稣的比喻不仅仅是指导性的，还是启发性的。我所说的启发性，与其说是向听众传递信息，确实如此，不如说揭示了听众自身。除此之外，比喻还兼具显示和隐藏的目的。我们最终会看到，这将在以色列的审判中得到体现。但既然这一点稍后才会明了，我更愿意从个人角度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理解，而有些人不能理解。顺便说一句，这正是撒种的比喻所要阐述的。耶稣说，有些人无法领会接受他的教导，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尚未赐给他们，而其他人能够明白，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已经赐给他们。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神在救赎中拣选的见证。对耶稣来说，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所了解，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树上低垂的果子，我们只需伸手去摘取，我们需要恩典才能获得。彼得蒙福，并非因为他凭借自己的机智、智慧或良善认定耶稣是基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十七节。简而言之，人对基督的教导的回应显明他是神所拣选的，或者不是神所拣选的。 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使徒保罗将把对福音的积极回应与成为神的选民联系起来。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至五节。对神的选民来说，福音不仅仅是言语，它带着全能，有圣灵同在，因此可以产生信心的回应。耶稣教导说，有些人被赐予，有些人没有被赐予，赐予的是神，不赐予的也是神。这个关于神主权的教义在现代基督教世界被轻视，是最重要也是最受憎恨的信条。这个教导是真实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借此传讲纯正未经掺杂的福音信息。那些围绕在耶稣周围的宗教领袖们随意扭曲神的话，以满足个人的目的或者文化偏见。耶稣对祭司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马太福音23章15节。耶稣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有人回应福音，而有人不回应福音的真正原因，就是出于神的拣选。在当今实用主义盛行、崇尚超级教会的思维模式中，耶稣的那套思路根本得不到接纳。教会的大人物必须拥有成千上万的信众，而如果这些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出现，仅仅说要更深入地研读圣经，更准确地传讲真理，要信靠神的主权和拣选，由他带来他所要带来的人，这已经不被认为是足够的了。请记住，在撒种的比喻中，种子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在传讲福音时，是否看到了这一点？传福音不是推销，在销售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完成任务，他不仅需要重新思考他的营销方式，还需要重新审视推销的内容，甚至产品。坐在销售大会前排的都是销售业绩最好的销售人员，但却不一定是最了解产品的人。将问题的原因归结在客户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些正是耶稣教导的确切含义。我曾对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朋友说，我不认为电影《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是一种合适的传讲福音的方式，因为它违反了十诫的第二条诫命。这位朋友反驳说，但是看看这部电影使多少人得救了。这让我看起来像个冷漠无情、铁石心肠的法利赛人。暂且不论你是否同意我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难道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吗？怎么知道有多少人在电影院里真正得救？如果我的结论是对的，耶稣受难记的确违反了第二条诫命，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神不在乎人是否得救？问题的关键是圣经怎么说，而不是票房怎么样。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可以用他的信息大有功效地带领他的选民，那么我们就会忍不住去修改他的信息。此外，耶稣的教导也会对门徒隐而未现的骄傲产生影响。他们必须谦卑地承认，他们和那些抱怨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2章8-9节。令人遗憾的是，以上经文常常被解读成允许自夸。不要被欺骗了，神所赐的指的是整个救赎过程。 这一教义被称为加尔文主义，斯布珍称之为符合圣经的基督教。如今对加尔文主义的抨击显示了在以人为中心的教会里宣扬以人为中心的教义。神的拣选是神的荣耀，因为只有当我们接受这一点时，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我们全辈的救赎都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了赎罪的代价。因此，所有的赞美和感恩都单单归于父神。